构建亚盟的实践基础。欧盟、北美自由贸易区、东盟等区域一体化均取得了较大成果，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也曾对亚洲联合有过一些探索与尝试。如今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亚洲国家的整体发展，推动亚洲走向联合的基础更加坚实。中日韩、东盟等亚洲国家和国际组织可在吸取国际区域一体化经验基础上，为实现亚洲的联合做出更大努力。区域一体化的全球经验。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曾经被认为与全球化相矛盾，因为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，区域内国家加强合作，则自然意味着他们与区域外国家的合作会相对减弱，进而把世界分裂成条块，不利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。然而在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，面对全球多边合作动力不足的局面，区域一体化发展为凝聚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式，有利于提振全球多边主义发展信心，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发展。目前，区域一体化首先并主要是以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来展开，也就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，再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一体化。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般是指有一定地缘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，以条约或协定的方式，协调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，逐步取消各种贸易障碍，实现商品以及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。按照难易程度，区域一体化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优惠贸易安排、自由贸易区、关税同盟、共同市场、经济货币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。研究表明，那些深入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、与周边国家保持相对开放、自由贸易合作的国家，比那些相对封闭的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增长。目前，世界主要区域几乎都已出现区域一体化组织，如欧盟、北美自由贸易区、美墨加协定、非洲联盟、阿拉伯国家联盟、东盟、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等。尽管这些组织的一体化发展程度参差不齐，但已在实现自由贸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放眼全球，在国际社会已见证的区域一体化实践中，欧盟可谓是最成功的例子。此外，以北美自由贸易区、东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也曾有一定进展。总的来说，这些区域一体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，但也并非一帆风顺，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。历史上，欧盟模式的形成过程漫长而曲折。在长达500年纷纭不断的内外征战史上，欧洲一直存在着走向一体化的声音，但直到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，欧洲联合的契机才真正出现。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机，寻求和平发展的出路和欧洲重新崛起的未来，构成了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动力。1993年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，欧共体转变成欧盟，由此拉开欧盟由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转变的序幕。欧盟逐渐向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过渡，从一个超国家机构向一个联邦演进。但同时，随着其成员国数量的增加，不同国家对一体化的利益诉求和期待目标差异性也在扩大，导致在某些政治领域难以步调一致。基于此，欧盟创造性地运用了弹性策略，允许差异性安排的存在，建立了欧盟差异性一体化模式。目前，欧盟一体化正向政治及军事领域纵深发展，欧盟适时加强了文化欧洲的建设，试图寻求更多的精神共同点和价值取向共识，以推进其政治军事目标的实现。2008年金融危机是欧盟发展的转折点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，缺乏惩罚性约束机制，也使欧盟成员国出现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。难民危机、恐怖袭击、民粹主义崛起、英国脱欧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，更加剧了欧盟国家内部的分裂。反欧、疑欧情绪也在欧洲蔓延滋长。 应对欧盟国家团结危机，加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间的政策协调，提升欧盟运作效率和协调功能等，是欧盟面临的挑战，也为亚洲一体化提供了借鉴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，体现了北美经济一体化趋势。1994年1月1日，由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，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。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内组成自由贸易区的首次尝试。世界银行研究表明，北美自由贸易区给墨西哥带来了经济与社会效益，有助于墨西哥接近美国与加拿大的发展水平。原因在于，北美自由贸易区可以帮助墨西哥制造商更快地适应美国的技术革新，使墨西哥对美国经济变动的敏感性增强，大大提高了墨西哥、美国和加拿大的商业周期的同步性。同时，除了贸易安排，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还积极寻求其他方面的合作，如成立北美领导人峰会，就经济增长、能源与气候变化、公民安全、教育提案、地区福利等开展对话合作。